江湖险恶，
人生苦短，
何故步履匆匆，不如付之一笑。
张三李四，
奇闻趣事，
事事调侃，
希望之声，
笑侃江湖。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笑侃江湖节目。笑侃江湖，与你八挺八散。
高峰，你刚才说什么？
我这个刚刚学了一点广东话，所以在节目的开头先秀一下。
哎，我胡椒都听不懂的东西你还秀什么？听众就更听不懂了。
哎，这只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那这样，我们的开场白再来一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笑侃江湖》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峰，
我是胡椒，大家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哎，胡椒，你怎么突然感慨起来了？
我女儿病了。
哎呀，你闺女不是身体好好的吗？怎么病了呢？
哎，不光是病，而且病重啊！这一次，
哎呀，那赶紧送她到医院呢。
送去了，医生说这一次要救他真难了。之前他就因为哮喘住过几次院，那几次都抢救过来了，但是这一次呢不容易啊。
难道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他没有被抢救过来？
怎么这样说呢，他现在还在抢救，但是呢这一次大不相同的是要用的药非常昂贵，我是付不起的。
哎，等等等等，你说到这呢，我突然想到澳洲啊，这医疗方面是有保障的，那您付不起钱，国家是有补贴的呀。
哎，那是对一般人来说，但是对我女儿情况就不适合了。
怎么不适合你闺女呢？
哎，下一步我告诉你吧，现在最难过的是我女儿病重到这个程度。我抱着女儿说，猫咪啊。
什么？你的女儿是你家的猫？
胡说，你怎么把我女儿叫做猫呢？你这是对我女儿的不尊重。
那你刚刚说猫咪，难道你闺女叫猫咪？
嗨，我说你这个人呐，这都分不清楚，不是我家女儿叫的猫咪，是我家的猫咪叫女儿。
哦，你家的猫还有名有姓的，姓女名儿。
哎，我不许你侮辱我的女儿。我告诉你高峰，难道你家那个狗狗就没有名字吗？
有啊，我家的狗叫宅宅。
宅宅不就是儿子的意思吗？啊，许你把你家的狗狗叫儿子，就不许我把我家的猫咪叫女儿吗？
俺说的是俺家的狗叫做宅宅，宅是宅男宅女的宅，不是宰宰。
哎，高峰啊，我记得上期节目你说你的事还没说完呢，后来怎么样呢？
哎，这一期节目我就给大家继续讲。上期咱们说到，我高峰不辞辛苦来到了澳洲，在悉尼这里，我费尽千辛万苦来圆我的相声大师之梦。
哎，你来圆相声大师这个梦就算了，你不要说历经千辛万苦啊，难道你是坐船来的吗？
哎，坐飞机但是也要花钱啊，你想想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挣的，难道不是费尽千辛万苦吗？
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好吧，那你继续讲吧。
上次啊，我提到我去了悉尼歌剧院去表演相声。这里所提到的歌剧院不是你们所熟知的歌剧院，不是唱歌的那个歌，而是切割的割，就是那个用来切割工具的小院子。
哦，我家后院就是。
后来啊，没想到我在那个小院子里面一举成名。
什么？难道很多人到你的后院听你讲相声？
没有很多人啦，也只是有一只猫，还有一只狗，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听我讲喽。
哎，你这样讲相声，又怎么一举成名呢？
当然可以一举成名喽。你想想啊，我在讲相声的时候，旁边会不会有路人走过呢？肯定会有。那路人一瞟，觉得，哇，这种场面真的是罕见的，这个神经病竟然跟猫跟狗讲相声，哇，我一定要把这一幕记录下来。于是他对着我拍了视频，后来发到了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还有微信上。哎，很快给宠物讲相声就成了热搜词。
哦，你是这样成名的？
没错喽。从此之后啊，我那身价暴涨。从那天起，来自澳洲各地四面八方的华人都来找我，他们牵着他们的狗和猫都来找我讲相声。我呀，每天都要抽出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给那些猫啊狗啊讲相声，这对于那些宠物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西方有些国家给那个牛啊羊啊弹钢琴弹吉他，这样对这些牲畜是有好处的，看来是有道理啊。
这就对喽。从此以后我就靠这个挣钱养活自己。但后来我就发现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澳洲养狗养猫的也是有限的，等所有的猫狗都听过了我的相声，接下来我就没得钱赚了。
哎，整个澳洲的华人圈，他们都牵狗牵猫来听你讲相声。哎，你知道要多少年吗？我想啊，250年之后了，你不用担心你的相声会失业，不会的。
可是现实情况是，我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签完了，我一想这不行了，时间久了钱又会花光的，咱得赶紧想个主意。于是我很快就想到了创业。
哟，你还打算怎么创业？
我打算开一家相声馆。
是给人讲相声还是教人讲相声呢？
教人讲相声。
哦，你还出师了？
没错，之前呢，我的名字已经上到了媒体的各大头条，这已经是一个基础了。我要想开班授徒，那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所以后来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登广告，这很快呢，就有一波志愿者主动来投资，其中一位就是我的邻居。你知道吗？我的邻居对我特别好。
哦，你的邻居难道是一位长得不错的年轻漂亮的女孩？
哎，没错，我称她为吴女士。你可知道我的邻居吴女士，她经常送菜送饭到我家门口。
哇，真的对你很好啊。
是啊，而且她还经常给我钱。
什么？白送你吃还另外给你钱，哪有这么好的邻居啊？那为什么她对你这么好呢？
因为她是我妈。
哎，搞了半天你妈就住你隔壁？
对呀，没错，我的母亲大人就是我的邻居。
哎，高峰啊，说到住房，你知不知道最近北京在拆房子？过去赶走的是低端人口，现在赶走的是中端人口了。
哦，这属于步步升级。
对，这充分说明我们伟大祖国从来就不守协议的。人家在那里买房子是和当地的农民签了协议的，现在全都不算数了。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每一间房子都是过百万的，谁说拆就拆了？
这个拆迁一直以来都令人很头疼，每次我想起来那些面目凶狠的拆迁员，我都很想拿着棍子回去狠狠扁他们一顿。
不用你扁了，中国大陆啊就没有讲过信用。你看，和英国签了一个中英联合声明，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都说，哎，当时签那个声明已经是历史性的文件，过时了，可以不遵守了。高峰，你买房子的时候不是和银行有个协议吗？
您指的是哪条协议呢？
那就是你贷款嘛，要按月付利息，对不对？
嗯哼，没错。
现在你可以不付了。
哎，是啊，既然大家都不守信用，那谁怕谁呢？
对呀，那是历史文件，可以不遵守了。
其实啊，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先那是非常讲信用的。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既不一诺值千金。
什么？既不一诺值千金？既然没有承诺，为什么要值千金呢？
哎，胡椒，你看看你，这都听不出来吗？季布是一个人。
哦，
这季布啊，曾经效忠于西楚霸王项羽。季布他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所以当时的楚国人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一诺千金这个成语也是从季布而来。
高峰，你还记得吗？2017年的时候，北京就出现过驱赶低端人口的事件。
是啊，那时候很多在北京打工的人都无家可归。
那个时候呢，很多中产阶级的人就说：“哎呀，他们无家可归，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呀，我们可是中端人口，国家的栋梁啊。”
这些人的冷漠如今遭到了报应。
没错，这就叫做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啊。在集权之下根本就没有产权啊，现在轮到你们这些中端人口遭报应了吧。说到这个中端人口啊，他们在中国生活也算不错了，都无家可归，但是中国大陆却把钱给一个足球教练。你知不知道中国国家队那个足球教练叫做李皮呀？
哎，这是远近闻名的了。李皮的工资啊，5天就能买广州一套房，年薪超过李嘉诚的儿子。
那也就是说李嘉诚的儿子是5亿多，他就是将近6亿了，对不对？
对呀，人家的年薪啊5亿多呢。
是啊，这个真是吓死人了。你知不知道郎平在中国的女排里面她的年薪是多少吗？
90万吧。
对，90万。那个李皮是6亿，等于她的600多倍呀。
这把那么多钱都捐给外国人了，
那是神经病啊。而且培养出来的中国足球队既输给了泰国，又输给了伊拉克，最近还败给了叙利亚。
算算，这泰国、叙利亚、伊拉克都是小国家呀，而且叙利亚因为战争，球鞋买不起，球场都难找，这国家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培养出来的足球队那可不甘落后啊。
哎，也不是他们不落后，是中国队太落后。
那中国足球队为什么这几年还是那个样子呢？
哎，你可能不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足球队还输给了香港队。
哎呀，这自家人跟自家人打都打不过。
哎，我从我们广西的乡村随便扎几个人都可以替代他们。哎，我本人就适合去当中国足球队队员。
嘿，你怎么能有资格进得去呢？
哎呀，反正有没有我都是输啊，还不如把那工资给我算了。
哎，咱们啊得想些办法，如何能够帮助中国足球队提高，一定下次要在国际比赛上打赢。
哎，你这个主意挺好，你告诉我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干脆我们就派特务打进对方的球队里，通过卧底来战胜对方。
嗯，这是个好办法。我还有一个办法，你看现在香港那些警察滥施暴力殴打市民，你以为是警察打的吗？不是。所以刚才你说那个办法好，就用这办法一定把叙利亚给打败。
哎呀，说起来香港啊，你可知道香港警察突然会蹦出来普通话，而且还带着北方口音。
哎，我听过啊，
那视频里面都已经录下来了。还有一次那港警直接说自己人自己人。
你这一说我想起了，我看过这个视频，就是说千万不要打中自己人。
而且网上有证据显示，有一名示威者准备扔燃烧弹， 那一个场景被拍了下来，结果就在照片里发现他的那个鞋底啊和另外一名警察的鞋底一样。哎，难道这就这么巧吗？哪有这么低概率的事件发生？
对呀，这说明这个所谓的示威者其实就是警察扮演的。
而且之前还有一场闹剧，就有一帮人他们在那里宣读香港临时政府宣言，这事呢一时起了风波，后来就没有音讯了。这明显说明那宣读香港临时政府宣言的人肯定他是有预谋的。
哎，都是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国大陆的那种自导自演的节目。
而且我还记得香港临时政府宣言里面他提到了人民这个词，往往呢在香港大家更多的是说市民。
对，香港是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个大的组织机构，所以不能说人民的。这说明呢，写这个东西的人肯定是中共的特务。
而且从香港临时政府宣言当中还看到了进化论的影子。
香港人可不相信这个。
咱们看香港临时政府宣言的原文，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推翻破旧之物以建更美好之物乃必然之事，此之为人类进化之本。
哈哈哈，一听就暴露了，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呀。
咱们再看啊，他还提到如旧有之政府不为人民所立，不为人民所治，不为人民所想，则人民建立属民之政府亦为必然之理。
这么多次提到人民，这简直听起来就像伟大领袖站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站起来了。
是呀，这个宣言一听就很带有大陆的味道，所以外界很多人猜测这一条所谓的香港临时政府宣言很可能是大陆派来的人自导自演的那么一场戏。
哎，既然他们在香港专门搞出这种真假难辨的东西，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在足球场上打赢叙利亚呀。
哎，这是个好主意，那您认为该怎么做呢？
哎，很容易啊，买通叙利亚队，然后让他们全都穿上中国队的球服。
这人家会能同意吗？
当然会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然后中国队又全都穿上叙利亚队的球服，这样一上场比赛，哎，告诉你吧，叙利亚队一定赢。结果呢，他穿的是中国球服，看上去不就是中国队赢了吗？这是我的最好的办法。
嘿，你提到这呢，有点太明显了。咱们中国人和人家叙利亚人，这面孔一看就看出来了嘛。
哎，全都化妆啊。
哎，你化妆也不会化得那么像吗？
当然可以了，通过化妆再加上遮面戴上头罩，哎，解决了。你看现在香港警察不都戴头罩吗？
但我觉得吧，这次输给叙利亚队还确实起了些正面作用。
是吗？还有正面作用？
你看啊，这里皮被踢走了。
哦，对对对，我听说了，这次比赛之后里皮辞职了。这是好事啊，省了一大笔钱了。
总之呢，虽然中国足球队表现这么差，但我依然相信未来总有那么一天，中华民族还是会真正的站起来，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在充满暴力和谎言的环境中畸形的成长。
那好，这次节目就到这，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